齐祈祷啊！财主，我哋多谢你，你为我哋预备咗圣经，让我哋可以喺当中，我哋去学习，让我哋喺呢个嘅崇拜里边，求主你嘅灵去引导我哋余下落嚟嘅时间，我哋要顺从你嘅道，我哋要听你嘅话，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名求，阿门。在西漢的時候，有一個洛陽的人叫做賈怡。這個叫賈怡的人，他自小就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可以說是一個天才兒童。他18歲的時候就已經寫很多的文章，這些文章已經遠近馳名了。當時候那個漢文帝，當時的皇帝，就聽到這個叫賈怡的人，哇，這麼有才華呢，就特別派人去請他來到京城裏面擔任一個博士的職位。當時他原來只不過是20歲。有一次這位賈怡他就上書就給漢文帝了。上書那裡這樣講的，前朝的秦始皇死了之後，他的兒子胡亥就做了皇帝，但是胡亥第二天就殺人了。於是有人去勸他，他就認為這些是誹謗來的，也都有人去向他獻計一些安民之策，但是他就認為這些是一些謠言來的。他殺起人上來好像是割草一樣，難道這個叫胡亥的人是天生就是這麼殘忍的嗎？不是的，是因為秦始皇他派了宦官叫做趙高去教導這個叫做胡亥的兒子。教他什么呢？只是教他怎么去处决犯人。所以胡亥他所学的不是怎样 去斩杀犯人，就是怎样将人去抄家灭族。完全是因为管教是教导他那个人教得不对的，才会造成这个恶果。所谓前居就之福，后车就要看住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那架车反转了，后面那架车都不还警醒要警戒吗？秦朝灭亡就是前居之福，而我们现在 后面我们看着这架的车，我们要引以为鉴。汉文帝他看了这封的上书之后，他见到贾谊，哇，很有道理讲得，于是呢很快就将这位的贾谊升了做一位的大夫，一位士大夫。汉文帝他懂得去用人，他没有看小这位叫贾谊的人，年纪轻轻资历这么浅，因为他见到这个人懂得在历史里面去吸取教训，他懂得去用这位贾谊，他证明他自己也是去看重在历史里面教训的人。我相信这个也就是汉文帝他的成功之道。我所说的这个就是前居之福，后车之鉴，就是前居可鉴，这句大家都很熟的成语那个典故。假如用历史的一些的事件来到去劝谏汉文帝，情况其实也都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保罗去向哥林多人去讲述一些旧约的历史里面，有些事要跟他们讲，有些事他们需要是去警戒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去看的那些经文的内容了。上一次如果大家都还记得，蔡传道在我们当中去分享第九章最尾那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警醒，我们去努力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去警醒，也都要对自己严格，免得怎样，免得我们将福音传了给人，我们自己反被淘汰，用现在的言语就是被人 DQ 了。今天就到第十章，就是紧接下来了。保罗进一步就讲对哥林多这班的信徒，就是讲究竟你们当中，就是再讲更加多的理据，为什么你们要怎样做，你们才不会被人 DQ 呢？他用的就是旧约里头所讲的说话，成为他的一些的理据。我们一起看第一节。保罗他，你留意到他说我们的祖宗，如果心水清，你会发现我们祖宗是指谁啊？是指以色列人嘛。那段正正就是以色在出埃及记里头的历史来的。 但是这班的哥林多人，这班哥林多信徒，他们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来的，为什么说是我们的祖宗呢？啊，所以这里其实很明显应该不是讲一种血缘上面的一种的关系，是讲在信仰上面都是上帝的子民，啊，靠着上帝的恩典，从前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今日哥林多的信徒同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就好像变成了他们在信仰上面那个的祖宗，属灵上面的祖宗一样。昔日耶和华上帝他带领摩西他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的时候去了哪里？不知道，因为他只 是派摩西，但跟着有一个的云柱，他就在云柱里面就带领着这几十万人，云柱去哪他们就去哪。首先上帝就带他们经过了红海，去红海那里，哇，那些的海水可以是停止了，跟着有块干地走出来，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走入去，然后又再走出来。在当中他经过的时候，这个的云柱就在前面就转到后面，就成为了这班以色列人和后面那些追着他们那些的埃及人那些 的车马，在中间就拦阻了他们，免得他们受到危险。到他们上岸了，跟着啲海水咧又再吓，真系恢复原状，于是就将嗰啲嘅士兵就全部去淹没咗。所以呢度咧，保罗好简单嘅一句就系话，都在云下，系从海中经过。呢句好简单说话，就已经表明咗上帝喺佢哋当中嗰种嘅同行，嗰种嘅荫庇同埋嗰个嘅拯救。人喺海入边应该系点噶？应该会死的嘛，是吧？但是就唯有这班人是可以活着的。这个经历也是要描绘的这幅图画，其实正正就好像什么，其实是好像我们新约里头，不单只是哥林多的信徒，也都正正我们也都是，我们都是新约的信徒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同一样东西，就是水礼。我们新约里头所受的水礼的意义，就是跟我们的主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一起复活了，是吧？但是呢，我们和当时以色列人那个的水礼少少不同。当时他们好像经过，这个好像从海中经过这个的水礼是归入摩西，但是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是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受洗，以色列人是受洗归了摩西，我们就归耶稣基督了。这个归了这个字呢，原来是有一个联合的意思的，不是一个是很简单，是一个原来是有很丰富的意思，意思是将自己整个的生命命运都是连在一起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定要跟个人要怎样，要将自己的命肯交出来的，完全的降服，这样才有一种联合出现，才能够将那个主权完全的去交上。试想一下，这班的以色列人无端端会不会跟一个自称叫做摩西的人走出来，跟着他去哪里？跟着他走入海，然后跟着他又走上水，跟着去哪里？去到旷野里面，旷野有什么？没有，旷野是没有人的地方，只有野兽而已。比着你无端端会不会跟着一个叫做摩西的人，他说他叫摩西，你就跟着他去？不会那么简单的，除非你相信这位摩西真是从上帝派来，是对他们的拯救。所以归入摩西就是跟摩西的生命完全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跟着摩西，摩西生他们就生了，摩西死他们跟着死了。其实我们跟耶稣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当然在主里面我们跟着他死的，但确实我们也跟着他一同复活，这个就是跟他那种联合，那种紧密的关系。所以自古以来，其实水礼是有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的意义，这么深厚的意义在后面的。当这班以色列人他们去到旷野这个的荒芜之地，那里没有耕地的嘛，他们没有农作物的嘛，几十万人吃什么？上帝每一天就供应一种叫做玛拿的很奇妙的食物给他们。他们又喝什么呢？上帝又使到磐石流出，不断地流出一些活水，使到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去饮用。 所以保罗咧称呢啲叫做灵粮、灵磐石、灵水吓。点解全部都加一个灵字喺前面咧吓？我相信咧，保罗好想强调嗰个神圣嘅来源啊。点解咁讲啊？因为保罗佢直接喺度，佢甚至乎佢讲话呢个磐石系咩啊？就系基督啊！保罗在这里他虽然没有在这里讲到很明白，不过在这里很相信他其实是暗示着要跟即是要讲这些以色列的历史，是要暗示着哥林多人他们在基督里面其实他们有没有灵粮啊？有的吧，他们有没有一些灵水？灵水的水字是可以其实翻译就是一种的属灵的一种的饮料，即是不单止是水这样的意思的。咁即系啲咩啊？对于哥林多人嚟讲，对于你有咩啊？咪就系刚才我哋领嗰个嘅圣餐嗰、那个饼嗰、那个杯咯。啊，有好几位嘅学者都认为，其实保罗提出呢度喺呢度讲到灵粮灵水嘅时候，系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嘅含义喺度，系好想呢班嘅哥林多人系会联想起。即是見到以色列人這個的靈糧靈水，也都會聯想起他們自己的那個的聖餐。所以保羅在跟著第十一章，即是遲一點大家就在講道裡面就會再聽，就是關於聖餐裡頭那段，就是關於聖餐的意義經文。其實剛才蔡傳道都已經跟我們已經讀過了，如果你即記得的時候，水禮是一次性的，是一個一生委身的一個的同行，而聖餐呢就不是一次，而是定期的。所以呢我們窩福其實都會有一個的習慣，是持續的，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次這樣的一個的聖餐，就是為了要讓我們去常常的去記得。记得什么？以色列人以前他是靠主得救，是不是？在旷野里面是每一日，是每一日，每一日他们有这个的灵粮，有这个的灵水，是给他们去吃去喝，是去成为他们生命那个的维持，那个的必须。这个也都好像在属灵的意味里面，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好像就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其实同样我们是每一日，不是一次过，是每一日我们仍然需要去靠这个十字架上面主耶稣所流的宝血，他自己所擘开的身体。唯有这样东西，我们去记得这样东西，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相信他们才可以得到父神那种的赦免，那个恩典，可以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每一次圣餐头我们所要需要去纪念的东西。古时候那个的磐石，在摩西年代的磐石，去到保罗的时期，哇，成为了基督，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不是？是一件很即是上帝计划里面很奇妙的一个的预表来的。按照主耶稣吩咐，基督教呢有两个的圣礼，一个就是水礼，一个就是圣餐，其实两个都是他的恩典的记号来的。保罗正正就是要透过，可能在这里他都是想去讲的，就是透过哥林多信徒他们一路都有守的这两个的圣礼，一次过呢就将历史里面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事情和哥林多信徒他们的经历要联系上一起。而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也都同样将这个经历带到来今天我们这班窝福里头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因为我们其实是经历的是同一样的东西，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的上帝，是同一个的拯救，是同一个的恩典，就好像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那里他讲到话，一主一信一洗一神。我曾经和一班的团契里头一同服侍的弟兄姊妹呢，有一次我们去退休，那次是退休呢，我们都做了一样我们平时都可能我们一世人都没什么做的一次的事都不定，其实可以有的，可以多一点的。我们呢就是尝试去操练一下雅各书里面所讲到那个的彼此认罪，这个的操练。那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呢，我们去写一张的纸仔去给其他的人，当中纸仔可以每张纸呢就是给一个人，可以写一些赞赏的说话，都可以写一些很想去跟他去道歉的一些说话，然后鼓励弟兄姊妹 为祈祷，为自己祈祷，然后亲手嘅将纸送俾吓嗰位嘅人。其实写啲赞赏嘅都容易啲啊，系咪？要写一啲想道歉嘅嘢，似乎一啲都唔容易。不过我都好感恩啊，弟兄姊妹都好能够去尝试去行出呢个嘅第一步。我自己当中吓都系经历嘅当中，真系唔容易噶。可能人越大越难添啊，正正因为咁样，所以我哋要早啲去开始去试下都唔定。慢慢其实我哋喺当中，我哋喺呢个嘅彼此认罪当中，其实更加就会操练到见到我哋自己里头系点样样。其实个重点唔系所讲啲乜啦，系个过程。点解？因为个过程入边，我哋必须要先面对上帝，我哋必须要同弟兄姊妹一同去祈祷，去为佢祈祷，或者佢帮我祈祷，一同去面对上帝。因为当中一同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经历到嗰种嘅能力。我哋要去认罪，要勇气，嗰种能力喺边度嚟？或者我哋要去宽恕对方，嗰种嘅能力喺边度嚟？都系喺上帝嚟嘅。唯有当我哋系经历上帝无条件嗰种嘅赦免嘅时候，我哋先至识得谦卑落嚟。冇呢种嘅谦卑，其实我哋冇可能有嗰种嘅力量做到宽恕。我哋冇可能有机会可以做到呢种咁样嘅彼此认罪，可以真诚去面对自己黑暗嘅一面，亦都去包容对方，亦都有佢黑暗嘅嗰一面。我相信咧，嗰次嘅退休弟兄姊妹之间嘅嫌隙啊，应该少咗啲嘅，系因为咧，我哋记得，因为我哋重新去调整我哋思想，我哋记得有呢位施恩嘅上帝喺我哋当中，我哋眼里边就唔系净系见到即系人哋嗰啲唔啱嘅嘢啦，系咪？当我哋见到主耶稣，我哋见到呢个恩典嘅时候，正正亦都系好似刚才喺圣餐里边，我哋想啊，即系主耶稣透过圣餐，希望我哋所纪念嘅嘢一样，就系纪念佢嘅恩典。其实呢个嘅圣餐正正本身就系一个超越时空一个嘅恩典嚟嘅，嚟到今日喺呢一度喺窝福，我哋都可以。就是好像就是跟主耶稣一起的一样，是去经历他十字架里面那份的爱，然后也都让这份的爱继续的去医治我们，去拯救我们，去救我们去离开那个傲慢的态度，去软化那个冥顽不灵的内心，然后去离开那个作茧自绑的罪。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每个我们透过水礼，我们进入一同进入这个恩典的群体，好像斯利人一样，也都同样的透过每一次的圣餐，每一次我们是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同的在祂里面在罪当中得到释放和医治。我们看第五节，保罗他对哥林多信徒他说，这班的以色列人呢，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就倒闭了在旷野里面。哇，倒闭喎！倒闭其实是一幅尸横遍野，是很惊吓的图画嚟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上帝不喜欢他们。为什么上帝会不喜欢他们？不是带你出来埃及，出埃及的吗？因为他们忘记，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在红，他们过红海的时候，那份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是每一日他们所吃的灵粮，他们所喝的灵水背后是从上帝而来的。他们忘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得罪上帝，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不在这个应许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不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要死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代都死了，唯有他们的后面那一代、就是才可以进入迦南，只有两个人，约书亚和迦勒是例外。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什么呢？保罗要特别去提出来，要成为这班的哥林多信徒的尴尬呢，在第六至第十节讲了有五样的失败。不过第一样讲到贪恋恶事，或者可以都成为后面那四样的一个的归纳的总纲都不定，所以后面那四样就会更加的详细了。而在哥林多人的身上，拜偶像的罪和犯奸淫的罪是有关的，而后面 试探主的罪和发怨言的罪也都是有关的，所以可以分成两批来看，就是我写的是五点，不过你可以归纳成为两类这样去看。而且呢，你看到有个进程的，拜偶像和犯奸人好像是在行为多些行为上面的，而后面试探主和发怨言多些是心里面的，是口里面所说的。不过正正这个就是进入由行为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说的说话都是有可能得罪神，这个就是当中保罗所说的。他们贪恋的恶事，就是这个拜偶像和犯奸淫是有关，因为这个讲到说坐下吃喝起来玩乐，应该不是平时我们去玩饮饮食食那种那么简单的，应该是涉及一些拜偶像的礼仪，这些礼仪呢也都会涉及一些犯奸淫的事。因为呢，在民数的第25章我曾经这样讲过，当时呢，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行淫，和他们一起敬拜偶像巴力比尔，所以呢就有瘟疫来到，一日里面就死了24000人。保罗就说23000，不过一个约数来的。这个就是即係直到係嗰啲嘅行淫嘅同埋拜偶像嘅人都被處決咗，呢個嘅瘟疫先至係止息。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咧？或者我哋睇睇哥林多，哥林多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啊？可以幫大家重温下，原來哥林多喺羅馬當時羅馬時期係一個好著名嘅大城嚟噶。不過出名咩咧？出名幾樣嘢嘅，啲經商嗰啲咧。不過其中一樣好出名嘅就係喺哥林多嘅山度嗰度咧，有個嘅神廟。这个是神庙，当然就是拜偶像的神庙。这个神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庙记的。当时的人即是来这里的，即是朝圣来这里拜神，其实也会跟那些的庙记去做一些行淫的事。这个其实就反映到当时那个社会其实很普遍的一件事。在当时那么多社会，即是一种的是很纵欲放荡的思想是很流行的。哥林多教会头的信徒亦都冇可能不受影响的，所以之前保罗都讲到第五至七章很多关于他们性方面的软弱那个教导，去到第八章和我们这个第十章下面就讲到这班的哥林多的信徒里面，他有些人他们懒醒啊，他懒醒什么？因为他们特登是刻意去这些拜偶像的神庙里头去吃那些祭肉，其实亦都同时亦都摆自己喺呢个拜偶像同埋淫乱嘅一种嘅大嘅试探入边，其实系一种相当之自大同埋不智嘅行为嚟嘅。一啲嘅偏执嘅行为咧，正正就同圣餐刚才所讲嗰个同埋主耶稣联合呢件事就完全相反啦。因为就好似要同偶像同鬼系去相交一样。下一讲咧，应该就会更加详细去讲到呢一点噶啦。跟住再睇第九至到十节咧，就讲到唔单止系行为上边啦，而且去到佢哋心里边，佢哋口所讲噶啦。喺民数嘅第21章嗰度咧，亦都提到咧，以色列人佢哋咧好唔啊，即系曾经佢哋好唔满意啊。上帝净系每一日俾玛拿佢哋食，于是咧佢哋就发怨言，去埋怨摩西，埋怨上帝，试探上帝。佢哋其实喺度测试紧上帝嘅底线啊。测试咩啊？睇下上帝会唔会再嚟一次神迹啊？吓，变其他更加好嘅美食啊，俾我啊吓，即系可以满足下佢哋嘅食欲啊嘛。呢种其实就已经系一种唔信上帝嘅一种嘅表现，一种嘅行为，系挑战紧上帝嘅权威啊。其实系一种好高傲，或者佢差唔多即系当自己系即系同上帝差唔多咁样样嘅地位啦吓。所以喺一种咁嘅咁狂妄嘅心态里边。有火蛇就出嚟啦，啲火蛇就施行审判，就系第十节头先所讲到嘅嗰个嘅毁灭者，呢啲嘅蛇咬死咗当时好多嘅人。喺哥林多嘅信徒里边，有人就系贪爱呢啲系神庙里头嗰啲嘅美食咯，又懒醒咁样喺啲神庙里头去吃喝咯，于是就放自己喺一个好大嘅被试探嘅环境入边，其实系试探紧主，去睇下主。他都会继续保守我的，因为我还是经常会领圣餐的嘛。当时可能他们就是这样想都不定。保罗提出以色列人这些历史，就是要对他们说， 上帝当日都没有放过他们这班的以色列人，你以为他会放过你们吗？立即悔改啦！我相信保罗其实就是一种这样的意思，他讲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咯，前居可鉴啊。前面以色列人的车就反了，而在后面你们这班的哥林多人打醒十二分精神，好自为之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呢我想我们都不会公然去拜偶像的，更加不会公然去犯奸淫的，但可能我们都会有测试一下上帝的底线的，会不会呢？美国大埃斯神学院的院长Chuck Swindoll，他就曾经分享过他少年时期一段的经历。他少年的时候他就踩单车去派报纸，就去赚一些外快，每天就派200份。他开始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兜兜兜兜兜派报纸回家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我回家就可以经过一大很大很漂亮的草皮地，不过这个草皮地呢 是人家私人的一大的地方，但这块草皮呢哇真的种得很漂亮。有一个试探来到他眼前，就是其实如果他记住踩着单车推着单车，如果他踩过这个草皮呢其实很快回到家而已，不过这块草皮不小的，如果不踩的话呢就要兜个很大的圈才回到家。于是挣扎就来了，这个这么漂亮的草地踩不踩好呢？人家自己人家私人的，看看周围咦没人，慢慢踩下推下又再望下，这样走下望下走过去，咦那就走了 OK 了，很快回到家了。于是者第二天他派人报纸之后去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的挣扎又来到了。如是者他每一次都是经历着这件事，不同的就是他第一次试探就是 他那个挣扎都还大很多的，跟着他慢慢就发觉咦不是啊，我昨天 OK 啊，前天 OK 啊，直到两个礼拜之后他去到同一大的地方，他发觉多一样东西，有个牌动了在这里，那个牌写着什么呢？请离开草地，禁止单车进入。点解？好明显系同紧佢讲啦，争在佢个名未写出嚟啫嘛。不过 Chuck Swindoll 咧，佢有个更加大嘅发现。佢话佢见到呢个嘅牌嘅时候，佢好想去漠视佢啊，唔理佢，当佢冇到。我喺度谂，可能有时我哋都系，我谂我自己话，如果我系佢咧，可能我都会谂，切都。都有咁多條痕啦，都多條唔多啦，可能啊冇人睇到啊，真係我過唔過，可能佢都唔知噶啦，可能我會咁諗都唔頂喎。弟兄姊妹，可能咧犯罪唔係最可怕嘅事，因為我哋知道仲有得救啊嘛。最可怕嘅就係對罪嗰種嘅敏感熄滅咗，減少咗。坦白講啊嚇，我哋都睇聖經啊嘛，我哋成日睇聖經。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们看到即是整个旧约讲什么，旧约就是讲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而已嘛。为什么可以这么失败的呢？如果比着我应该会好一点吧。或者当我看方书的时候，我看见那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我看耶稣的东西都 OK 明白，但是为什么那十二个门徒好像听极都不明白的，会不会又想是咯，即是如果比着我应该会好一点的。即是有一种好像就是懒醒这样的心态就会捐了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不同，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明白。我们实在不是靠自己，我们没什么是可以夸口的。我们真的不要好像哥林多人一样。哥林多人他们就是几时懒醒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所以才有哥林多前书那么多章，即是保罗要教他们。而且这种跌倒不是一次的跌倒，是会继续的跌倒的。因为当那种罪的敏感是失去了减弱了的时候，是会继续犯罪的。唯有就是相反，当有一个谦卑的心时时敏感到自己那种的软弱，有那种远离试探那种的决心的时候，求主去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 哥林多人，他们昔日他们有旧约圣经，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好过他们，我们有新旧约圣经，是不是？66卷在这里了。圣经写下来就是要去警戒，保罗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为什么说末世的人呢？末世的人包括他们哥林多人，也都其实都包括今天我和你的。因为当主耶稣他已经来到，当他已经升天的时候，他说他随时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末世的年代。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刚才圣餐里面，我们每次圣餐必定也都会做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说一同纪念什么？主再回来。所以我们圣餐不是永恒的，到主回来我们不用再圣餐的了。第十二节保罗就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就是要叫我们不要懒醒，不要自己去招惹的试探，因为这个其实是试探上帝。不过呢，有时候可能有些试探不是我们自己招回来的，可能是环境造成的，是被动的。保罗都怕哥林多人可能会另走极端都不定，所以呢面对着一些被动的试探，可能我们会很快会灰心都不定，会认输。所以保罗也继续去劝勉他们什么？他说，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上帝是信实的，就是说他说过他会拯救，他就会拯救了。我们人不能够胜过的，但在上帝里面就 总有出路。就是不是忘记，不是要去忘记依靠上帝，我们就是要用上帝的方法来到去依靠上帝，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到依靠上帝。我会想象是怎样，有时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那种的心态就是我要信耶稣，其实这个心态这种的姿势好像还是靠着哪个，好像是靠着自己样。或者其实可能信耶稣那个的姿势应该是这样，一个谦卑低头全然降服，在失败里面，不断的失败里面仍然看见上帝恩典，那种的全然顺服。我们细心一点想，其实我们灰心可能都是另一种的自大来的，我们灰心都是一种懒醒的表现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我们灰心到我们都不理上帝了，我觉得我不行，我就继续灰心了，其实仍然是不理上帝的一种的表现来的。到最后今天好想藉着一段经文，我想我们有两个的彼此提醒，就是我们是第一，我们是一起被拯救的。我们藉着这个水礼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同一个得救的群体里面，我们记得我们有主的恩典足够我们有用，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同时也都有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同样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彼此的去提醒，不要犯罪，不要得罪上帝，不要得罪人，不要懒醒地去挑战上帝的底线，免得我们会被上帝会 DQ 了，免得被上帝要承受他更加更加严厉的管教。或者我们可以这两样我们彼此一起提醒，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你留下了你宝贵的话语，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你透过不同的人的一些的经历，你透过你的仆人当中所写的，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鉴戒，让我们可以经常的去被你去提醒。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是去常常的是去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是去提醒自己，去彼此提醒，也都求上帝你给我们有个谦卑顺服的心，求圣灵你赐给我们有一种这样的心，让我们能够很真诚的，我们懂得面对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真的觉得乏力的时候，我们都在你里面，我们紧紧地去依靠住你，我们不需要再失望。就好像你经常你透过圣餐这件事，这个这么宝贵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常常去记得你的恩典从来都没有间断的一样。主，你就是这位这么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去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